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才能在配合上做得更好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22日。回首自己20多年来的修炼路，有过精进，有过整体配合的喜悦，有过懈怠，风风雨雨，磕磕绊绊，我在师父的时刻保护下走到今天。一，小花在我家绽放。2005年一位同修上我家说，在你家建立一个资料点，你家最合适，两人修炼又是两个卧室，就在你家做吧。我当时就说不行，因为那时经常有同修被绑架，警车呼呼叫，我很害怕。同修就说，那你拿点钱买个电脑。我说行，但不能把机器放我们家。同修说，你丈夫同修都同意了。我说他同意不行，他也不能做。同修说，那我上你家做，不用你做。我当时因面子心，就同意同修上我家做。我给同修一把钥匙，我家那时是平房，我白天上班，同修就上我家做，我也不看，也不帮同修做。有一天，我家隔壁邻居说，我看你家今天从门窗户都往外冒大烟，你今天没上班啊？怎么冒那么大的烟呢？我喊了你两声，你也没动静。我回家一看，满屋子都是烟灰，家的厨房都是一层烟灰。我就问同修今天是怎么回事，同修说，今天打印错了，废纸太多了，我就想在你家炉子里烧了。我把炉子里塞满纸了，点着火了，烟不往里走，就往外冒。我说，你纸塞得太多了，烟能走出去吗？同修说，我也不会烧炉子啊，我也没想能冒那么大的烟，把我也呛得直咳嗽。同修还说，我看还是你自己来做吧，我经常上你家也不安全，也不太合适，邻居也经常看见我拿钥匙开你家的门，过一两月我也要出国了。我说，你出国干什么？这里有你要做的事。他说，我必须出国，警察经常找我的家人签字，当时同修是被邪恶给办的保外就医，我不想叫家人再犯罪了，那样我毁了他们。我给你找个技术同修教你打印，上网下载，你自己就学着做吧，谁也不知道，你需要耗材，同修就给你拿来了。同修鼓励我说，做这事是最神圣的，是助师正法，是救人。我当时出于无奈，看同修来确实也不方便，感觉我家环境还好，邻里之间关系都相处得很好，邻居听说哪个同修被绑架了，还提醒我，快把你那些东西，指大法书，拿我们家吧，等过几天你再拿回家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大法的法理指导下，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家开了一朵小花，平稳地开放至今，绽放着璀璨的光芒。二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打印显神迹。以前我电脑都没见过，打印机更没见过，技术同修教我怎么打印，下载明慧周刊和其他内容。可技术同修在时我会了，等同修一走我又什么都不会了。我就盼技术同修来，可同修也很忙，还上班，不能经常来呀。我就想，有师父在我能行，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每天坚持上组学法，用法来充实自己，渐渐的怕心也修去了很多，师父也给我开智开慧。 刚开始打印明慧周刊时，不会用别的方法打印，就用纸计算单数和双数，我就一遍一遍计算，直到计数对了，就开始打印。当一本本明慧周刊打印出来时，别提我有多高兴了。我也能做大法资料了，我也能为同修提供方便了，我也越来越成熟了。后来就开始做九瓶共产党，做真相小册子，刻录光盘。做九瓶那时，我和同修配合，每天都做到半夜12点多钟，我打印，同修切和装订，有时忙不过来，还有同修就来帮着做。一箱箱九瓶是利剑，是揭露邪恶、救度世人的法器。一次，技术同修告诉我怎么刻录光盘，等同修走了，我就开始刻录，刻录机给上电了，光盘也放进刻录机里了，电脑也设置好了，刻录机就是不工作，我急得汗都出来。我想同修就告诉我这么设置的，怎么就是不工作呢？我的手就在电脑上点这点那的，不自觉地往电脑上有一栏，选择一个刻录机，上一点，出现对号，刻录机就工作了。我激动地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大法太神奇了，师父太伟大了，只要有愿望，师父什么都能帮我们做。三，我到哪都说就练法轮功的人好。讲真相救世人是我们的使命，我上班就跟同事讲真相，邻居讲真相，我上班时拿真相给同事看，同事都认同大法好，都做了三退，有的同事还让给他家人也退。我说你家人得同意三退，得他自己说同意退才行，神看人心。同事说行，我回家跟他说，叫他来和你说同意就退。有一次同事跟我说，他去旅游听见一个人在说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，他心想你也不知道人家好不好就在那瞎说，他就上前跟那人说，你了解法轮功吗？你看过法轮功的书吗？就说人家不好，你这是在亵渎神，对你不好。那人立即就走了。我说你太好了，你都比我强，在那么多人面前我还不一定敢说呢。他说我不怕，法轮功就是好，有啥不敢说的。我说你能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你会有大福报的，我们师父会保护你的。他很开心地笑了。邻居家的大姨和她儿子儿媳孙女住在一起，我们相处得特别好，大姨家亲戚谁来我都给讲真相。大姨经常给别人说，我看就练法轮功的人好，人家什么坏事都不干，吃喝嫖赌找不着人家，你看现在的人瞅着挺老实的，还上足疗，还干不是人的事，现在都没有好人，就练法轮功的人好。大姨跟我说，一天他在大街上溜达，看见一个膀大腰圆的女子拽树上挂的法轮大法好条幅，大姨就说，你拽她干什么，在树上挂的这不挺好的吗，也没碍着你什么事。那人就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？大姨说，我不是练法轮功的，但我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我们家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人家可好了。那人没拽下来就走了。大姨回去跟她妹妹说了这事，她妹妹说，你可别跟别人说了，要是给你抓走了可怎么办。大姨说，抓我干什么，我也没犯法，我到哪都说就练法轮功的人好。四，配合协调同修，圆融整体。协调同修法学得好，心性好，说话语气平和不伤人，利益心放得淡，心胸宽广，从不计较，做事为他人着想。我们互相配合这么多年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我们互相交流，不坚持自己，只要在法上我们就配合。大法也展示于我们很多神奇超常，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，也是无边法的威力，大法的威德。一次我和另一个同修骑摩托车到县里找同修有点事，我们到县里有60多里路，在回来的路上天就要下雨了，云层很低，路离我们家还很远，同修继续骑着摩托车往家走。 不一会儿，电闪雷鸣，瓢泼大雨就下起来了，雨越下越大。我们没处躲闪，只好继续往家赶路。我坐在摩托车上，回头一看，大雨就在我们车后面跟着，雨就像长了眼睛，一直跟着我们到家。我和同修身上一点都没湿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护送我们到家，保护我们呢，感恩师父。这些年来，师父给我们的智慧，展现大法的神奇，使我们更有信心完成好师父所要的，兑现着我们的使命。师父说，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。我们坚持学好法，把握明慧网方向。尤其今年明慧网发表《中共是恶魔》等一系列不干胶粘贴，当时我们也没在意。后来明慧网发表同修写的关于对粘贴认识的这样文章，我们就和同修交流，很快同修就行动起来，大量粘贴。我们又拿一些打印好的粘贴和文档到农村去和同修交流，农村同修悟性好，朴实，和他们一交流，同修们立刻就认识上来。同修说，我们都应该大量做，中共就是恶魔，常人都说中共是恶魔，解体中共这恶魔。没有打印能力的，我们就给现成的粘贴，有打印机我们就给同修文档，叫他们自己做。很快，各地乡镇到处都粘上中共是恶魔等一系列粘贴，我们就按师父的要求做，直至圆满。结语，回想起自己的修炼路，真是一幕一幕的就在眼前，经过坎坎坷坷，磕磕绊绊，从风风雨雨中，每走一步都融入着师尊为我付出的心血，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保护和加持。大法把我的生命洗净，使我融于法中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今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，邪恶把黑手伸向国外，想毁灭众生。我们知道师父没有难，是为救弟子、救众生而承受，是师尊为我们、为了众生被救度，替我们承受着一切巨难。师尊为救度弟子劳心劳苦，日夜操劳，为弟子操尽了心血。众生的业债，大法弟子的业债，师父为我们消减我们难以承受的业，我们无以报答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弟子唯有努力地做好三件事，和同修配合好，放下自我，圆融整体，不负师恩的慈悲苦度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用多种方式传真相，助师正法救人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子慧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8日。我是1997年6月28日喜得法轮大法的，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转折。在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下，我和同修们在修好自己的前提下，用各种方式传真相，助师正法救人。一、得法、弘法。在得法以前，我患有严重的鼻炎、胃炎，睡觉不能平躺着，平躺着鼻子就出不来气，只能用嘴出气，吃饭不能吃硬的，吃硬的胃就不舒服。修炼不长时间以后，我的鼻炎、胃炎全好了，真正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得法以后，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 早起四点钟到广场练功。晚上吃完晚饭，大家都到我家来学法，少时有十来个人，多时有二三十个人。我还买了录放机，后来又买了 VCD、DVD， 为同修们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、练功录像。有时农村同修白天来了，我也给他们放师父的讲法录像，不让他们白来一趟。夏天天气炎热，我就买了电风扇，为同修们吹风用。白天有时跟同修到各乡镇去弘法，让有缘人走上修炼之路。我还去外地参加法会和同修们的交流，骑自行车往返40多里的路程，也不觉得累，真正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二，多种形式传真相。1999年720，江泽民邪恶集团利用邪党的权力，开始对大法及大法弟子铺天盖地的栽赃陷害。那时来自家庭、社会、亲朋好友的层层压力，真有天塌之势。但是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是最正的，毫无动摇之心。我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商量，得走出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720当晚，我们十几个同修打个车去了省城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看到一辆辆装甲车，还有很多警察把我们的同修都包围在里面。我们没有说话的地方，有的警察打我们的同修，把我们同修一个个的往上拽，把我们都拉到体育场的地方。到晚上，当地政府把我们都拉回党校，让我们看污蔑师父和大法的电视节目。从此以后，街道、派出所三天两头到家里来骚扰，让写保证，让交出大法书。我们没有过上一天消停日子。刚刚开始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。为了揭露邪恶对大法、对师父的栽赃陷害，对大法弟子的打压迫害，我们用嘴讲，用手写，用彩笔写。有的同修用复印纸印单张，我们走出去挨家挨户发，喷写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真相标语，贴不干胶、挂条幅等。后来晚上，丈夫也是同修，骑自行车带我去二三十里的农村去发资料、挂条幅，条幅都挂到树上很高的地方，因山路不好走，回来都半夜了。那年的三十晚上，我和丈夫挂十来米长的条幅，挂到公路很明显的地方，离县政府不远。我还邮真相信，坚持成年邮。我让女儿在上学的路上买邮票、买信封。一次女儿去邮信的路上，差点被汽车撞，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。一次在梦中，师父点化我，让我看见邮出去的真相信好大呀，就像两个学生课桌那么大。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弟子的鼓励。三，利用电话传真相，劝三退。随着正法进程加快，我们也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，我弟也开展电话讲真相的项目。那是2011年的一天，外地同修带来几部电话，开始就在我们家教。我找来两名技术同修，协调同修大姐和我商量安全问题。我们信师信法，我们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后来我学会了装电话号码，并且按照接听时长提取电话号码，再给同修装到手机里面，劝三退。有的岁数大的同修学得很慢，我耐心地一遍遍地教，有时一忙就是一天。开始只是打语音，还得提号，后来有两三个电话，一个打语音，一个打劝退的，我就和同修一起出去打劝退的，我们整体配合得很好。开始时我劝退的很少，有时一天出去劝退两三个，后来随着经验的摸索，劝退数量就多了，一天出去可劝退七八个、十来个，后来每天经常劝退20多个。 有几次我和同修大姐配合，她打电话劝退，我在旁边发正念边记名，半天时间能劝退七八十个，多时九十多个。我们看着这些三退名单，这些众生能够得救，我们真的感觉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。我们经常去的一片树林，同修多的时候八九个，少的时候六七个，我们的能量场很强。中午发完十二点正念才回家，大家的三退名单每天都有一百多个，我拿回来就和丈夫同修上网发出去，一直到电话卡实名制，我们转入了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救人。四，用真相币传真相。我花真相币已经有十多年了，刚开始只是一元、五元、十元钱上，用手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退党保平安。后来有了原子印章，就使用原子印章做真相币，没有零钱，我就到同修的卖店去兑换，用原子印章做好真相币花出去。师父肯定真相币这个项目，我们这就开始大量做真相币。我每天买菜、买衣服、买鞋，甚至交取暖费都用真相币，没有一张不带真相的。服务员都说这钱真好，有时我还给他们讲三退，花真相币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了。这些年我还一直往某个肉店送真相币，一次就送三四千元，需要了我就给他送去。他们明白了真相，他家的买卖都很好，有的同修给废品站送，一送就是上万元，这些年一直给他们送真相币。我还经常去银行兑换零钱，在师父的帮助下每次都很顺利，营业员也都非常热情为我服务。例如有一次我去省城的女儿家，我拿三万元钱和女儿连续走了好几家银行兑换零钱。我们进了一家银行，一看屋里人很多，问服务员有零钱吗，我想换点。服务员说你要什么样的，我说五元、十元、二十元的都行。他说您先等一下我问问，一问说有，就叫我马上过去，还热情地把零钱用点钞机点一遍。屋里办业务的人都说怎么先给他办了，我想这一切都顺利，都是师父在帮弟子做，弟子只是跑跑腿动动嘴，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做不成的事。还有一次外地同修给我送来真相钱，当时我们几个点钱的都没有看出来错，回家后一算总数多出来六千元。过几天我给同修送去了，那位同修还不知道差钱呢，他说还是我们修炼人好，一点不差事。我还和同修开车去各乡镇给同修们送真相币，走一圈就能送出去五六十万元。我们这一地区一年到头得做百八十万元真相币，弟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正念正行，稳步走到今天。在师父用巨大承受为我们留下不多的时间里，弟子要更加精进修好自己，和同修们配合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513应征投稿过程中的感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0日。早就得知今年513征文开始了，也读到几篇同修关于投稿的交流文章，心里想写，但总感觉没什么可写的了。单位忙忙碌碌的， 自己三件事做得也不好，一时精进，一时松懈。以前写过几次了，平平淡淡，自己都读起来干巴巴的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故事。这次就没有打算动笔，这一晃就快到征稿截止日了。一天做了一个梦，有两个场景记得特别真切。一个好像是民国时代的一个小办公室，里面挤满了编辑，好像在讨论约稿的事。另一个场景好像是一间客厅里，一群人围坐着，就像我们的学法小组一样，有个人在谈他的经历，大意是不写出来有点可惜。醒来觉得蹊跷，这是不是点化我要投稿啊？我又对照法想了想，自己不是不重视投稿，正实法的事当然应该尽力配合，只是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，我还是没有动笔。紧接着当晚又做了一个梦，一个考场外面站着好多同事，大家一个个进去面试，回答考官提出的问题。前面进去的同事出来了，说要想通过面试，光干校核工作是不够的，好多问题跟设计有关。醒来觉得这个梦太明显了，校核图纸就是拜读别人的文章，设计就是自己写文章，看来我要好好认真对待了。这时离截止日还剩下三天，我重新阅读今年征文主题，我们的故事。当初我们为什么两两相继而来？是什么让我们留在了大法修炼中？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变化？我们给自己所在的家庭、职场、社区带来了怎样的变化？是啊，修炼这么多年，自己和周围的环境没有变化吗？那些做得好的大法弟子，震撼人心、感人肺腑的修炼故事当然宝贵，值得珍视。而大多数大法修炼者就是在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平平淡淡的工作和生活中修炼啊。我开始静下心来，重新审视自己修炼的过程，将那些一点一滴看似平淡无奇的修炼片段记录下来，再一点点将这一小颗一小颗的珠子串起来，反复修改，提炼精华。当最后成稿时，呈现在我面前的居然是一串闪闪发光的珍珠链，连我自己都被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所震惊和感动。在写稿修改的过程中，我渐渐对我们这一门大道无形的修炼形式有了更深的理解，更加明白师父告诉我们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的内涵，以及我们的修炼与未来人修炼的严肃关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忽然发现和注意到以前那些不易察觉的修炼前后变化，感慨大法在不知不觉中重塑了我。经过这次投稿经历，感到现在工作中、生活中的心态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，变得更豁达、坦然了。就在我投稿成功的当天晚上，我又做了一个梦。我在一个房间里，有一个人正在看我的投稿，像是一个考官。窗外是一片庄稼和果实累累的农庄，有许多人在里面穿梭。我隐隐约约感到，是因为我参与了投稿，才有机会和那些人一样进入那里观赏。那些人有的好像是另外一些原因进来的。我悟到，只要我们按照大法修炼，有正实法的心，利用我们各自所长做自己该做的，大道无形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果实。谢谢明慧编辑部每年提供这样一个宝贵的修炼机缘，真心希望世人能读到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这个宇宙更新的关键历史时刻， 选择善良和美好的未来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花开不败谢师恩》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1日。首先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我修炼的机缘。我是一名掉队的大法弟子，虽然悟性差，但是师父从没放弃我，总是用各种形式在点化我，鼓励我。在过去的十几年，一直在人心中迷糊，没学会实修。直到2023年3月，我的心性才真正发生了大的变化。那时我正在背着转法轮，背到一举四得时，在反复的读背的过程中，突然我从心底发出了豁然明白的笑声，整个脸洋溢着快乐轻松。我突然开窍似的，明白了我之前所遇到的那些矛盾、麻烦、委屈的原因，是真的在我所在的层次明白了。从此我的心态变得平稳、温和，遇到困难、畏难情绪少了很多。这样的心态使得我家这朵小花能够再次开放、独立盛开。下面谈下我家这朵小花的起起落落。第一部分，花开孤朵，邪恶摧残。1999年7月，大法遭到迫害后，大法弟子都舍身忘我的投入了讲真相、救众生的洪流中。那时大陆真相资料，那真是铺天盖地的发放。大法弟子所到之处，村村撒甘露，户户送真相。大概是在08年左右，在一次发放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我动了想做资料的想法，不过我没跟同修说。后来真的就有技术同修问我，想不想学电脑做资料？我喜出望外，真的可以学到电脑了，太好了。我说没钱买电脑，技术同修说，你先别担心钱，二手电脑钱不多，你先用着。技术同修给买来了一个二手台式电脑，我先学开机、关机、点鼠标、复制、粘贴，鼠标能点稳了。随后技术同修又买来了打印机，我慢慢的学会了做资料，会做真相资料了，多开心啊。那天午后我打了几张单张，叠好放包里，满心欢喜的就和两位同修会面去了。我们约好下午出去讲真相救人的。在街上我们讲得很顺利，没有不愿听的。我们走到另一条街道，突然一辆警车来到我们面前，非常快的从警车里出来几个警察，把我和同修往警车里拖拽。原来我们被人恶意举报了，两位老年同修被拽进车里了，我在拼命抵抗着。那时我想，要是有同修路过看见就好了，就可以知道我被抓了，就可以到我家把打印机拿走了。出来后我得知，那天真的有同修看见我被抓了，真的就通知同修到我家把打印机拿走了。谢谢师尊。我家的这朵小花刚出孤朵，就被邪恶摧残了。多年之后和同修交流到此事才悟到，是我的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，觉得自己会做资料了，拿着自己做的资料救人太高兴了，还掺杂着显示心。从那时我掉队七八年，走回来也没注重学法，学法走形式，跟完成任务似的，更不懂得向内找，实修自己。第二部分，共同配合，随处开花。被迫害出来后， 我一直配合 A 同修做资料，那是 A 同修在外面租房子做资料，还有 B 同修和 C 同修也参与进来了。可是在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。 A 同修空闲时间多，做事能力很强，一人顶几人，多台打印机同时开着都能应付，就做得多些。这样 B 同修和 C 同修进去就做得少了，或没多少要做的了，就不高兴了。我当时表现出来就是有的做就做，没啥做的就回去。那个环境我还不喜欢，在一个小车库里，车库还不隔音，隔壁总有住户进出车库，听到有人进车库推车子我就紧张，打印机发出的声音也不小。我一直带着这个怕心在硬撑着，也不知道否定发正念排除还是不会修心。 B 同修和 C 同修的意见反馈到 A 同修那里， A 同修说，你们擅长讲真相，你们就多讲真相吧。 B 同修和 C 同修生气不干了，觉得 A 同修做事心强，好像在安排他们修炼似的，就交出租房钥匙退出了这个小整体。过程中也有同修来协调交流这些矛盾，但是还是没协调好。 B 同修和 C 同修回去各自建了资料点，我们每个人的执着都被我这么做是对的而掩盖了。不长时间这个资料点被房东发现了，也就没继续租了。事后多年我才知道，这个资料点是 B 同修策划提出租的，他找 C 同修共同参与的，而 A 同修具体操办的，怪不得他们对 A 同修有这种想法。后来 A 同修就另租一处做资料，除了我之外还叫了另一位 F 同修参与了，我们三人配合很好。 A 同修主做，需要帮忙时到我家来告诉一声，不需要帮忙时我就和其他同修出去讲真相。再后来 F 同修陪读，租了亲戚家的房子，我们的资料点就移到了 F 同修的租房，一直到 F 同修的女儿考上大学才搬出来。其实 A 同修所建立的资料点在我们当地是起了主要作用的，无论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， A 同修付出是最多的，特别是在财力、物力上基本都是 A 同修在付出。那时外面讲真相的同修多，需要的资料也多，如果没有 A 同修的倾力投入，真的满足不了外面同修的需求。只是那时我们都不怎么会实修，把做事当成是在修炼了。第三部分，应虚而成，小花重开。为了谋生，同修阿姨帮我介绍了一份工作，在一个规模很小的教培机构技能培训，连我只有两个员工，到后来就我一个人了。因为老板是个带修不修的大法学员 L， 没有因为我年龄大，当时我40多岁了，而拒绝我。我很感谢这位 L 同修，不但解决了我的生活问题，我还学会了基本办公技能，为日后而开的小花打下了一些基础。过程中师父给予了我很多智慧，我才能胜任这份工作。基本技能还是要练的，光练习盲打练了一星期还不熟练。我上下午班，下午一点半到晚上九点，时间上我也有自己的时间做三件事。有一天同修大姐到我家来，问我能不能把小花开起来，都在一个资料点取资料不太安全，特别是台历有时还拿不到。同修大姐说，买机器和耗材的钱我们小组的同修都愿意出，只愁没人做。我答应下来了。同修大姐笑着说，今年我们小组需要的台历就指望你了。我说，我也是第一次做，还得学哦。 接着我就上天地行论坛看买啥机型做台历，下载了做台历的教程。教程编辑的很详细，技术同修想的也很周全。做台历的机器设备，买多少克的纸，打印时不同机型怎么设置，打印好后怎么打孔、套环、压环，都能看得懂，简单易懂。该买的都买了，放在我上班的地方。我愁着这些东西怎么弄回家啊？我不会骑车呀。晚上梦到 L 同修出现在我的面前，说也想做资料。我明白了，师父安排 L 同修来帮助我了。第二天，真的是像梦里一样的事发生了。我高兴地对 L 同修说，赶紧把这些给我拉回去，我俩一块儿做。后来由于我和 L 同修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不在办公地点，或电话无人接听，因为有人需要咨询技能培训的相关事宜，做资料时是不能把手机带在身边的，所以我们商量还是由我一人做合适。做完台历，跟着就要真相对联了。当时因为写对联的同修被迫害，没人写了，我又在天地行找到了打印对联的教程。这个需要结合 Photoshop 软件编辑好才能打印。我买来了烫金的大红纸，自己按照需要的尺寸裁好才能进机器。虽然量不大，却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。在这里非常感谢天地行论坛技术同修编辑的教程，让我们这些资料点的小白学会了很多救人的项目。我家的这朵小花在师尊的看护下一直平稳地走过了五个年头。在师尊的点化下，由于家庭的原因，当时家人都在外地，我要离开本地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安排我到另一个环境中去修炼心性了。我有很多执着心隐藏得很深，没那个环境暴露不出来。第四部分，迎难而立，花开即时。三年后的冬月，我回到了家乡，我们全家都从外地回来了。回家一个月不到，本地一资料点，也是资料品种比较全面的一个资料点，被邪恶破坏。两位同修，其中有 A 同修，被绑架抄家，损失惨重。一时间资料短缺，我知道后心里很难受，怎么办？我心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想把这块补上。接着有同修找到我问，可不可以打真相币？我原学法小组协调同修说，你回来了，这周刊你看看能不能帮忙解决。我说，可以，给我点时间，我需要购买设备。我悟到，同修的需要就是我要做的，也是师父的安排。原来的那款机器已经变得很慢了，拿到维修店也没修好，只好淘汰了。于是我又上天地行，看看哪款机器适合打真相币。因为新版纸币出来后，原来的佳能打印机不适用了。还真找到了，赶紧买，买了个二手的，买回来赶紧换颜料墨水。怎么换墨水啊？上天地行找，找到了换墨水的教程。一看，还要拆机外壳，怎么办？不敢拆呀，不行。不行也得行啊。师父在转法轮里讲，难行能行。于是我找来起子，拿着起子手有点发抖，紧张啊，生怕把机器搞坏了，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拆螺丝，一步一步照着教程做，总算把墨水换了。换好墨水后开机，不行，机器双灯闪，怎么回事？没办法，我坐在那里回想整个过程，发现没毛病，也想不明白。我看着师父的法相，师父看着我，满脸祥和，微笑似的。 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，不要急，问题不大。于是我拿到维修店检查下，原来是我拆机的过程中手脚重了点，把机器左边的一个缆线碰下来了。维修工把缆线移归位就好了，终于可以打真相臂了。接着真相护身符我也学着做了，真相台历也应季做了，慢慢的机器设备添的也多了。随着打印量增大，打印机的搓纸轮磨损的也厉害，最后不进纸了，怎么办？拿到维修店？不，还是上天地行吧。我就想着自己学点简单的维护技术，找到教程，还是先把教程看明白了，自己再动手。第一次，照着教程把搓纸轮和分叶轮都拆下来了，全部换了。顺便也把废墨仓拆下来，把废墨垫取出洗干净晾干再装进去，就花了20多块钱买零件。后来看论坛同修说可以不拆搓纸轮，直接换搓纸轮皮就可以，照做非常好，简单，既省钱又省力。还有回来后我一直想把笔记本电脑重装系统，还有个台式电脑，都是 Win7 系统。我想着把笔记本电脑叫技术同修装个干净系统，几次提着电脑到同修家去都碰个闭门羹，心想算了，还是回去自己学吧，自己学会了还可以帮同修装。现在想起其实这闭门羹也不是偶然的，后来打听到那位技术同修给装的不是干净系统，这更激发了我想学装干净系统。一学技术我就想到天地行论坛，那真是技术的海洋，想学啥都有，只要你想学。那是从外地回来，自己心态需要调整，也在大量的学法，师父也在加持我，学啥我都觉得很顺利。从天地行论坛把与装干净系统有关的教程下载下来后，有的需要打印出来慢慢看，花了10多天的零散时间终于试装成功，心里特高兴，又及时给同修大姐的电脑重装了干净系统，也试装成功，非常感谢技术论坛同修的付出。接着我又根据自己设备的特点选学了制作真相 TF 卡，那也是没费多长时间就成功了。当然讲起来容易，真正去学的时候还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去解决的，这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中加持下给予的智慧才得以学成。在这里我想说下我对资料点的要求，安全第一，绝对不可以带手机到资料点同修家，车子不要停在同修家门口，要单线联系。同时做资料的同修要多学法，时时修心性，严肃对待自己所做的项目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。确实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有了想做资料的愿望，师父就达成了我的愿望。我只是想资料点不能因为邪恶的迫害就停止不前，影响了救度众生，所以我要迎难而上，师父就把这个救人的项目交给了我。我只是有想学各个项目的技术，师父就让我学成了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动了动手，花了点时间，是师父赐予了我智慧，是师父把我拔起来再往前送。拔起来再往前送，出自转法轮。赶上正法进程。我总觉得我才刚刚学会实修，可是正法进程已经到了尾声，我多么希望自己在以后不多的时间里更要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多救人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一朵小花，平平淡淡中也有起起落落， 同时折射出我的修炼历程，它只是我修炼中的一个缩影。弟子叩谢师尊，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。层次有限，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正视自我之心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4月18日。当我意识到法的珍贵，背法的重要时，我开始了坚持背法的历程。从开始的两个月背一遍转法轮，我以前有背法的基础，只是没有坚持下来，到一个月背一遍转法轮，再到两个星期背一遍转法轮，我用了快一年的时间。可是最近背法开始不入心了，而且人心也开始膨胀，执着买衣服，看见适合自己的就想买，执着吃零食还控制不住。当看到有的同修一个星期背一遍转法轮时，我知道了自己的差距。我应该奋起直追，不能满足，不能松懈，应该精进不停。我开始了加快进度背法，可坚持了几天之后，发现效果不佳，越背越快，法却入不了心，而且整个人很疲劳，很累，练功也不能入境了。我发现想快速背法的背后有执着。我问自己，为什么要执着背法的速度？我想证实自己能行，不比同修差，这是争斗心、妒忌心、不服输的心，想利用背法来证实自己是严重的不敬师敬法。我立即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，我为自己的不敬师敬法行为难过。我知道了，无论是读法还是背法，都要抱着一颗虔诚感恩的心，自此入心归正自己，才能学法得法，同化大法。我不能再执着背法的速度了。解体利用做好三件事来证实自己之心。正法修炼的前些年，自己能和同修形成整体，正实法反迫害，还做得比较顺利，没有怕心。近些年，我们的整体被破坏，我个人也长期处于磨难中，怕心很重，长期处于一种消极、消沉、自责、自卑、自我怀疑的情绪中。最近才悟到，是自己对待迫害的态度是错误的。我一直站在个人修炼的角度对待邪恶的迫害，认为迫害发生了，是因为自己没做好，所以我努力背法、练功，想做好，可是怎么也做不好，迫害如影随形。是因为我想做好的出发点是为了避免迫害，这是承认了旧实力的安排，在旧实力的安排中做好，这不是师父要的。我明白了，是我忘记了我是谁，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使命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来助师正法的，是来反迫害的，邪恶是不允许存在，正念除恶是我们的责任，而允许它的存在是我们的魔性的体现。自己躲在家里学法，任凭邪恶嚣张，这是多大的私心呐！我还悟到，每当自己三件事没做好时，就消沉、自责、自卑、自我怀疑，其背后是求圆满的心和正视自我的心。面对警察迫害时的害怕、恐惧、怨恨、争斗，这些人心人情的背后有安逸心、求圆满的心等。我们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， 会要这些人心人情吗？每当这些负面情绪出现时，应该立即发正念，铲除接替他们。若识别不了他，把他当成了自己，就会消磨修炼人的意志，让你在最难最苦承受不住时生不起正念，最后邪恶的阴谋就得逞了。这种干扰和迫害是最不易察觉的，这是旧势力的安排。我们证实的是法而不是自己，面对邪恶对法的迫害，不能像个人修炼一样一味的承受，要精进起来反迫害。我们是师父的弟子，就走师父安排的正实法的路。个人修炼所悟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